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《路加福音》14:15-24。《路加福音》14:15-24，我来读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有一人摆设大宴席，请了许多客。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：‘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’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。头一个说：‘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吃了。’又有一人说：‘我买了5对牛，要去试试，请你准我吃了。’又有一个说：‘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’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，家主就动怒，对仆人说：‘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’仆人说：‘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，还有空座。’主人对仆人说：‘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得尝我的宴席。’阿门。”以色列的子孙在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之前，摩西向神如此祷告：“来，你容我过去，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摩西想到以色列的子孙与接续他的领导者一同进入迦南地，内心就有感动，非常有感动。因此他也表明了自己也想一同进入的心愿。然而摩西不能进入的理由是这样的：以色列百姓在加底斯巴尼亚，由于没有可以喝的水，他们埋怨摩西。于是神命令他，让他命令磐石，使磐石流出水来。但是磐石击打磐石2次。才流出了水。因此以色列百姓和牲畜们有了水喝。但这个事件之后，神对摩西和亚伦说：他们将不能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那地。在临近迦南地之前，摩西一想到神的应许之地，就非常希望自己也可以过约旦河进入那地。很久以前曾经看过描述那个场面的圣句，那圣句的名字是《请让我过去》。摩西凄切地恳求神：“神啊，过去40年期间，除了那件事以外，我是否有过一次不顺从呢？我只是按照您的命令生活。要进行时按照你的命令来进行，要摆正也按照你的命令来做。过去40年之间，何时有过按照这摩西的想法来做事呢？这世上没有摩西，只有您。摩西只为您生活。然而我老了，在过约旦河之前，您用脚踢开我，想要乱塞进垃圾桶吗？三，请让我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吧。摩西如此的泣诉着。 在摩西身边的他的哥哥亚伦，亚伦的恳求也令人心如刀割。神啊，由于我引导以色列子孙的错误，与他们一起制作了金牛犊，所以我虽然不能进入迦南地，请求您让我弟弟能进去。他恳切地向神祈求，但是神断然地说，从此不要提及这件事。结果摩西认识到神的计划当中，迦南地并不是全部，借着那地开始的福音要让全世界成为应许之地。所以说，主啊，没有人记得我也好，只要求神纪念我，用这样的台词落幕了。看民数记三十二章，看到摩西如此想要进入的应许之地，然而有些却不想进入的人们登场。过了约旦河，就可以进入那梦寐以求的地，神应许的迦南地。然而在那里，他们按照神的话语分配了土地，因此迦南地是过约旦河才开始的。但是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不愿进去，他们不愿进去的原因是这样的，民数记三十二章一节如此见证，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，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。雅谢地和基列地是位于约旦河及其支流耶尔穆克河、亚伯河、亚嫩河之间的，是适合放牧的地区，并且那地方有优良品种的牛羊，是闻名于世的谷物出口的谷仓地带，也就是他们选择约旦东部的唯一的理由，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。他们拥有足够多的家畜，在他们眼中，那块地是最好的放牧地、放牧区。而且对他们来说，在他们眼里，他们自己的迦南地比神的迦南地更大。摩西听到他们的话大怒，四十年前派十二名探子窥探那地，其中有十名回复说是不能进入迦南地，因此出埃及的第一代没能进入迦南地，四十年期间在旷野徘徊，现在又是如此。那时他们回答，提供他们两支派和牲畜居留处，直到迦南征服为止。他们不仅会站在最前锋，并且也不会要求约旦河西部的领土。当时马拿西支派当中的有一半儿也加入了他们，因此摩西也接受了他们的请求。以后的故事是这样的，这两个支派的男人们把他们的家属留到了约旦河东，那些男人在最前锋作战，直到迦南地完全被征服。他们最先看见约旦河分开，虽然四十年前红海分开，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，只不过是听到的，所以他们不清楚。然而在小麦和大麦收获的期间，有约旦河以北从黑门山融化的雪和秋雨形成了 深三四米、宽三十米的大河。那河一天突然变干，他们感激于这一切都是神的神迹。尤其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没用过一刀一剑，只是围着城转了13圈。耶利哥城只不过一周就倒塌了，他们也目睹了这一切，而且他们也亲眼看到了亚干犯罪，因着犯罪而死的过程。虽然没有战争就取得了耶利哥城，此后就开始了战争，然而他们感觉很稀奇的连战连胜。他们是400年期间曾经是奴隶，40年期间随着云柱和火柱反复的前进停止，他们推翻了31位国王。如果没有神同在，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在约旦河东部优先指定土地的这两个支派，两个半支派有多么后悔呢？同时他们的家人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。如果子女们看到了这样的过程，他们不需要格外的信仰生活，他们可能会后悔。于是他们回去，在约旦河边的山坡上建了祭坛。这样的消息传到了迦南地，迦南本地有传闻说要尽灭。当时神的帐幕在示罗，因为只能够在那里礼拜。然而建一座巨大的祭坛就代表着拜偶像。一个支派犯罪，所有的支派都要受到惩罚，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清楚。过了约旦河的10个支派想要与他们发生战争，但是他们还是派了调查小组去查，于是派以利亚撒祭司的儿子菲尼哈和10个支派的代表团去调查事实。其理由他们是这样说明的：这不是随意建的祭坛，是为了我们子孙能侍奉神。虽然今天我们彼此很清楚，但是时间流逝之后，当你们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不知道的时候，这一切就会成为证据，证明我们也是和你们一样是侍奉神的百姓，因此才建了这么高的祭坛。这样的理由是不是太凄惨了呢？他们400年期间一起过了奴隶生活，40年的旷野生活，他们也在一起，也一同参加战争，但是这两个半支派没能够进入迦南地。急躁的选择造成了悲惨的结果，他们认为自己选择的是最好的，结果却成了最糟糕的选择。今天这两个半支派渐渐地消失在历史当中，当时他们所宣传的，当时他们先占领的那块领土就是现在的约旦和叙利亚。今天的本文也见证着一些人自以为做出最好的选择，其实他们的选择是最坏的。耶稣在安息日应邀到一位法利赛领导者家里，在那里治好了一个患水谷病的人。律法师和法利赛人看到这一情景，纷纷议论、定罪和谴责，但是耶稣却提到了安息日的例外规定，让他们哑口无言。 耶稣又看到了人们想做高位激烈的功与心计，就举一个比喻说，如果受邀参加宴会，坐在末位是更明智的做法。还有，与其邀请兄弟、亲戚、富有的邻舍等等可以回请你的人，还不如邀请穷人或者残疾人、不能回请你的人。这样的事情，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有赏赐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一个人也许想改变氛围，就这样说，十五节，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，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在各种宴会中，最好的也许是婚礼的宴席。现在很多人认为去参加婚礼是出于面子或者义务，而且平时也可以吃到想要吃的东西，所以婚礼上的食物并不觉得那么好吃。但是过去没有特别的娱乐休闲活动，如果有村民或者亲戚的婚礼，那凭借参加婚礼从繁忙的农活中脱身出来，得到休息，又可以见到以前没有见过的人，感受心灵的愉悦。正因为如此，婚礼仪式是给人们无比安慰的日子。犹太人也是如此，一般结婚的宴会持续一个星期。所以犹太人把这样的婚宴比喻为神的国。有人之所以说这十五节的话，可能是因为虽然现在应该快乐的餐桌上却笼罩在不愉快的氛围当中，但在神国里并不是这样吧。耶稣听了这话，说了一个比喻。十六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有一人摆设大宴席，请了许多客。经文当中说有人摆设大宴席，请了许多客。然而与这个经文相似的内容出现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节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。这个比喻不仅仅是结婚宴会的比喻，而是天国的比喻，即表面上是摆设娶亲的宴席，来的人是什么样的，没来的人是什么样的，其实意义就是什么样的人把神国拒之门外，什么样的人接受神的国。十七节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耶稣当时邀请宴席经过两次才完成，主人定下了举行宴席的日期，这时时间还没有确定，只是指定了要邀请的人，派仆人去问那天是否能参加。所以把握有多少人将参加宴席，就准备相应的食物的量。这样一来，宴席当天主人在准备完食物之后，再次派人去叫来 第一次邀请的人。所以今天的经文，主人派仆人是第二次。当然，主人毫无疑问地认为他们一定会参加宴席。神为了把我们邀请到神的国，准备好了所有的一切，甚至通过派神的儿子独生子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，准备好了宴席。这个宴席就是指我们呼出最后一口气息将迎接的神的国，也指所有称神为父、把耶稣告白为主的共同体。也就是说，每周进行的主日礼拜和周三圣经学习、教区圣经学习、凌晨祷告会等各种祷告会，都是神赐予我们的宴席的场所。而且神赋予我们的家庭也是宴席之家。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告白为主，我们的职场也是宴会场。我们是受邀参加这所有宴席的人，也是个把邀请的消息传给主人所邀请的人的人。所以神不仅让我们在去世之后，让我们在这世上，希望我们能够享受到神的宴席，也就是神的丰富。但是很多人无法享受神的丰裕。原因何在呢？那是因为人们拒绝了神的邀请。今天经文当中提到了拒绝神邀请的三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在十八节这样见证，众人异口同音地推辞，头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第一个人说，因为新买的地，也就是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去。打算购买土地或楼房，除非上当了，否则非得进去亲自去仔细查看不可。不仅要查看周围的环境，还要看土壤，还有是否适合种田。如果是楼房，会仔细观察用什么样的材质，建造的是否坚固，这些方方面面都会考虑到，因为这些是要在购买之前来成就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人因为新买的田地不能去，意思是说我是够吃够住的，即使不哀求任何人，我也足够了。我比神和神的国更关心这世上的一切。事实上，这个人因为买了田地，更应当参加宴席。人们认为自己拥有的所有会保护自己和家人，但我们的确知道这并非是事实。相反，如果拥有的少，则真实诚实，那么丈夫和妻子有可能因为拥有的更多却走偏了路。而且有的人因为拥有的很多，对子女带来了不好的影响，这样的情况有多么多呢？第二个拒绝的理由在十九节上是这样记录的，又有一个说，我买了5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 请你准我吃了。第二个人因为他买了五对牛，也就是十头牛，也就是他的工作、家庭事务，还有一些学业成就等等，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不能去。前面的人好像有很多愧疚感，对于不参加的理由，他用了必须、不乐意、无奈、只好，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，并且说要必须去看看。也就是说，那个人还在家里，但是第二个人并不是这样。虽然说请你准我吃了，但实际上他的口气当中并没有觉得对不起，而且他已经不在家了，就根本就没有要参加宴席的心。如果传福音说要让你相信耶稣，那么上班那就会有人找借口说耶稣给你饭吃吗？吃饭过日子已经紧巴巴了，什么教会，什么耶稣。但是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不立即工作就不能够维持生活，只是因为他的心门关着。这第二个人他一次买了十头牛。现在农村种田的人当中，能够一下子买十头牛的人恐怕并不多，当然当时可能会更少。也就是说这个人是非常富有的人，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自己应当拥有的更多。我们基督徒应该这个在世上努力生活，因为神相信我们，委托我们，把他的事情委托给我们，我们应该比不信的人更正直、更努力的工作。但是这个工作和通过工作所获得的收益并不能保护我们，保护我们的不是事情和事情的收益，而是神的手。又有一个最后的拒绝的理由，二十节如此见证。又有一个人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第三个人因为结婚的缘故说不能去赴宴。人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出生、结婚和死亡。然而出生和死亡不是可以选择的事情，都是在无意识的状况当中开始和结束。从选择的角度，最重要的是结婚，因此结婚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。这个人与前面的人不同，他认为不能参加宴席是理所当然的，因此他并没有说请你准我辞了，并没有请求谅解，也就是说自己不是不能去，而是不去。申命记二十四章五节有这样的话语：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，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，可以在家清闲一年，使他所娶的妻快乐。在以色列，如果男人结婚入伍，可以推迟一年的时间。因此这个人断定入伍都可以推迟一年，更何况是参加宴席的事情，更没有说明的必要了。知道为什么推迟入伍一年吗？ 因为要解决家庭内部的战争，是幽默。然而结婚之后，就会切肤的感觉到，家庭若没有信靠神，就不能正确的建立起来。一般常说刚结婚恩爱美满，然而那美好的岁月并不长。一开始好像有芝麻倾倒下来，过了几个月几年，芝麻好像已经流完了，成了空袋子的家庭又有多少呢？在芝麻还没有流完之前，应该种芝麻，可是却不种。所以一开始以为没有这个人我就不能活了，结婚了，后来就因为这个家伙我要不行了。如此叹息的人又有多么多呢？形成健康的家庭，端正的家庭，若不敬畏神，就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创造人的是神，形成结婚制度的是神。拒绝主人邀请的人，面临何种命运？24节如此见证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说请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得尝我的宴席。没有人可以进入宴席，可以进入天国。然而重要的是，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恶事而拒绝邀请。他们自己认为是在尽全力而选择的，然而他们的选择却导致了罪恶的结果。神对我们都有各自所愿的路，然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们的想法若与神的想法一样，也就没有问题了，若不同也就很狼狈了。所以我们的想法总要借着神的话语而光照。正确的信心就是把神的话语放于我的想法和我的计划之上，因为神的想法和神的路与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路不同。正如天比地高一样，神的想法和神的路与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路相比，总是要比我们的高。在神的想法、神的路与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路之间有天地之差。按照原样接受神的想法、神的路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同被建造。神为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职场摆设了有恩典的宴席，在这个宴席上不会谦让，不会拒绝神，不拒绝神的话语，蒙召神的呼召。愿我们都能够享受到神所给予的喜乐，也愿大家在中秋节期与家人在一起，与神在一起，希望能够成为设摆大宴席的节日和信仰的节日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以色列子孙们没有想到脱离了400年在埃及的奴隶生活，他们只不过是叹息和呻吟着的时候，然而神没有忘记与亚伯拉罕的约定，派摩西使他们成为自由人， 为了让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百姓，给他们降下了玛拿，磐石上流出了水，借着云柱和火柱引导他们。不仅如此，借着律法的话语更新了他们。然而流便支派、加德支派和玛拿西半支派，他们为了守住自己所有的一切而贪心，定下了自己的土地，没有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。他们的选择从一时的角度来看好似最好的最佳的选择，然而是罪恶的选择，他们应当代代都后悔下去。希望我们不要有选择自己的迦南地的事情发生，让我们随着神的话语和神的引导而生活。感谢神让我们敞开了教会、家庭和职场的大宴会场所，在这个宴会的场所让我们顺从神的话语，期望不是以我们的想法，而是以神的想法，让我们走在比我们更高的引导我们的神的路上，让我们成为有感恩之心的儿女，任何瞬间都不要误以为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守住我的土地、我的居所、我的家庭。让我们每一天顺从神的话语和神的呼召。这次中秋节连休，让我们和全家人都顺从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经历神在中秋给我们摆设的宴席，为了家族得救流泪祷告，盼望神的帮助，求神纪念他的儿女。中秋不仅是民族的节日，也让我们目睹中秋成为信仰的节日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